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7月22号到7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美国会大楼真善忍美展震撼各级官员。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进行720反迫害十周年系列活动期间，于7月16号至17号在国会办公楼雷本大厦的 Foyer 就是大厅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展。大量来自国会大楼议员办公室的要员，在国会参加听证的各级官员前来观看，并表示被美展正统的艺术和蕴藏的内涵深深震撼。澳洲 ABC 国家电视台新闻专题报道法轮功。在法轮功和平反迫害十周年之际，澳洲 ABC 国家电视台于7月22号在其晚间黄金段一小时新闻节目 News Hour 里，澳洲当地时间晚八点播出了七分多钟的法轮功专题报道，使用了许多历史图像。报道中采访了澳洲维省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肖中华先生，在国内任大学讲师，但因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关押，还有最近刚刚来到墨尔本的胡辉先生，以及墨尔本大学法律系教授潘文思女士。
下面请听文明新见。
修炼人看世界，简单的智慧，作者萧玉。简单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经历复杂之后的更上一层楼的彻悟。简单是一种美，是一种智者具有的高品位的境界。简单绝不是简陋原始，而是一种大彻大悟之后的升华。我知道有一群信仰法轮功的修炼人，他们之所以简单，因为他们已经看透人生真谛，他们的思想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们之所以简单，是因为他们默默地广传真相而无所求。当一个人真正地放弃自我的时候，那么他便没有了对物质的奢望，便拥有了简单的智慧。看过这样一个文章，某人请一位画家给他画一幅马，画家答应10年以后给他。10年后，那人来取画，画家便把他领到画室，展开画纸，挥动画笔，很快便画好了一幅马。来人很是不解且不满地质问画家，既然你能很快便画好，为什么让我等了10年呢？画家没有当即回答他，而是把他带到另一间屋，里面堆满了画家炼画时用过的画纸，只见地上堆满了马的图画。画家语重心长地对来人说，我花了10年时间才做到这么短时间画好一幅马，简单也是需要岁月洗礼的，随着时间的增加，智慧也便油然而生。看过真善忍美展的人都知道，法轮功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真正的艺术，那种对美的感知与鉴赏简直美丽不可方物。另外，这些作品内涵丰富，不仅揭示了中共的残忍暴力，更为突出的是，面对这种非法的折磨和镇压，法轮功修炼者仍然不改变他们的信仰，这说明什么呢？一般的人一定会百思不得其解，其实答案一目了然，就是他们的思想是非常简单的，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追名逐利，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一心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这种简单的智慧，这种无求的高尚，是需要一定的历练才能达到的境界。是什么历练了他们呢？是什么让他们这么无私呢？是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简单是一种境界， 只有经过一番苦练才能达到。简单做人也是一种境界，一种比复杂的人生更高的境界，由此得到生命感悟。简单做人，洒脱自在。简单是一种平淡，但不是单调。简单是一种平凡，但不是平庸。简单是一种美，是一种人知人畏的美。
民间传说，一饮一会皆闲定，安分守己莫妄求。作者子月。山东邹平县的张华东宫，生前曾奉旨祭拜南岳，途经江淮之间，眼看暮色苍茫，于是打算就近在路旁一亭内休息打尖，暂住一宿。可前导不足，趋前告知，一亭中传闻怪异事时有发生，倘若在此歇息，必会招惹麻烦。张不惊，嗤之以鼻。夜半他官带官服，仗剑而坐，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进入，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头发已半花白的老叟，罩纱黑带，一身玄色装束。怪而问之，这老叟稽首再拜，回话说：我是此地坚守府库财银的库官爷，为大人典藏金银已有一段时日了，今夜幸逢您大驾光临，请即盘点取走，下官也好借此放下这重责大任了。张公问他：我库存银两有多少？答曰：23500两黄金。张公考虑到沿途带着这么多黄金，不仅累赘且又招眼，于是和老叟相约返回时再来盘验点收。老叟唯唯诺诺后即退下不见。张华东到了南岳，代替皇上祭拜天地山神，劳苦功高，获得的赏赐馈赠颇多。等到一行人马再回到一亭歇宿时，这老叟又现身拜谒，在询问原先库存的财物，打算立刻点收时，答曰：已经拨到辽东当兵饷发放了。张公深深地被他前后两次大相径庭的乖物言辞所困惑，详细追究其因。叟曰：人生在世的福禄寿命，皆有天定的额数，丝毫不能增损与改动。大人南岳此行所获得的朝廷馈仪，就是您命中应得之数，如今您已得之矣，夫复何求？说完掉头就走。于是张华东仔细核对自己此行所获，总计结果与库官所言的库数23500两黄金是相吻合，于是慨叹：隐晦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以史为鉴，秦俗慧眼识机缘，作者严谨。南宋翰林学士洪迈在他的《遗捐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当时的金陵南京，有一位秦族，古代士兵脸上用刀刻刺涂黑做记号，以防逃跑，这样的士兵叫秦族。他已经脱离了军籍后，从师学占卜，然后在通衢大道之间摆了一个占卜的挂摊，他的占卜非常灵验。有一位道人，高帽宽袖，风神仪态，非常整洁清雅，前来问卜。秦族按常规起卦后，发现卦象异乎寻常，感到自己的头脑忽然有一种特殊的清晰，他心知遇到了异人了，就立刻起身拉着道人的衣服说：我在卦象中算得您是一位神仙，希望您垂顾救助我。说完便跪了下来。道人看看他，做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想走又脱不开身，就约秦族一同到酒店中吃酒。秦族便从地上站起来，依然拉着他的衣服不放。两人一起来到酒肆，要了一些酒菜，坐了片刻，秦族还是抓着道人的衣角不曾放手。酒送上来了，道人举起酒杯满饮一口，突然寒酒往他脸上一扑，秦族受了惊，把手一松，道人立即消失了。秦族大哭，刚要擦脸，忽然觉得脸上的光泽不同于平常。酒家走过来，觉得他形象大变，仔细一看，
原来他脸上的情痕已经完全消失了。大家都称道这位情主有缘分，神仙帮他消除情痕转运了。但是这位情主却说，虽然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缘，可惜我还是没有牢牢抓紧呢。我若抓得很紧，会有更大的收益。当今世界人神同在，幽昙花开，圣王到来，六具三配者可保安吉，金足九瓶者心境拓开，机缘可贵，珍惜善哉。毁佛像者皆遭恶报。作者大陆学员。清朝时，武昌城门关外有一座明朝留下来的佛寺，寺内建筑壮丽宏大，而且其中供奉着一尊大佛像，佛像高两丈多，佛像之身为铁柱，佛像头部则是铜柱。到了雍正年间，有36个读书人竟一起联名上书说，此佛寺建在了龙脉上，恰好妨碍了科举功名，因此要求毁去此寺。同时还有80多人也被这36人邀请，把他们的名字也附在了这36人的后面。这样要求毁掉佛寺的上书中共有100多人签名，官府见有100多人要求这么做，也就不得不同意了。因为在古代，科举功名毕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毁佛寺时，那尊大佛像，特别是佛像头部，竟难以毁去，被斧凿了一整天也没有损坏。后来他们便想了一个办法，在佛像背部凿了一个大洞，再往其中放置燃料，点火用高温来融化佛像，这样在高温的作用下，铜制的佛像头部终于掉了下来。参与此事的众人见其铜石精纯，便将其瓜分。没过多久，最初提议毁佛寺的36人一个个皆背部生疮，慢慢溃烂至颈部而死。此时因为颈部完全溃烂，头好像都要掉下来的样子，极其可怕。被他们邀请复明的80多人也在不久都患上了头疼病，最后全部活活痛死。这100多人，不管是最初的提议者还是被邀请复明者，都因为参与了毁掉佛寺佛像的恶行而遭报死去。可见佛法不容亵渎，不管是为首的还是附和的，只要是参与了就难逃恶报。我由此又想到了现在共产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是佛家极上乘的修炼功法，是真正的佛法。那些听从邪党命令迫害法轮功的人，不管其地位高低，不管其是主动的还是附和的，他只要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就会造下罪业。现在已经有一大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以各种形式遭报了。所有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的人啊，为了你自己的生命与未来，赶快停止迫害吧。资料来源秋灯童话。
天象人间，7月22号日全食，令人震惊的巧合。作者胆臣。科学家们说，2009年7月22号的这次日全食为500年一遇。可是，如果把相关的信息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次日全食却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海外华人的报道中，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媒体中，纷纷指出这次日全食的日子正是中共打压法轮功及其修炼者10周年的日子。 而且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指出人类上世纪末大劫难的日子的十周年。从法轮功在海内外的发展和世人接受的程度来看，是法轮功的出现挽救了人类败坏了的道德，同时也扭转了处在各种社会危机中日益下滑的世道。法轮功的传出和弘扬是全人类的福祉。那么法轮功十年反迫害的纪念日和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的日子如此的巧合，能只是巧合吗？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功法，敬仰天地，信奉神佛，讲究顺其自然，对迫害其修炼的中共采取了一条最为平和的解体之路，提出的口号也是歼灭中共，三退保命，而且这一提法也真的是成天意和民心，可谓是顺天应时。历史上的日全食也都被认为是亡国死君之道。结合看来，此次日全食一方面因在中共的灭亡，一方面因在法轮功经过十年的迫害，必将如红日复明，瑞彩万条。还有一个巧合，7月22号正是黄历的六月初一，在中原地区都有六月初一过小年的习俗，但是在这一天却遇到了日全食，显然是一个大凶兆。初一的日子从传统文化来看正是阳极盛阴极衰的日子，可是这一天的太阳却被月亮遮掩，是为太阴包太阳，根本就不可能在初一见到的月亮却以另一种形式全面地展现在众人面前。所以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如果加上这几个因素，肯定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日全食。还应说明一点的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着传统的能将阴阳参透的黄历，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按照黄历的节气耕作，根据黄历的遗迹而趋吉避凶，此次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正好来在这个日子，能不是一个大大的凶兆吗？其实此次日全食的征兆早已显露，那就是与中共的衰亡正相反的日益兴盛的法轮功修炼者发起的三退活动。看来世人要想在未来的人类大淘汰当中为自己寻求一条生路，也真的唯有三退。中国人啊，您要记住，这次的日全食是发生在中国的啊。一个不希望灾难的发生，但是如果那不可避免的大淘汰到来的时候，您不应该在这之前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吗？这样看来，此次日全食真的是在向世人敲响警钟的啊。
研究探索，天文学家发现木星受到巨大撞击。作者莫星海。据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7月20号报道，科学家发现木星受到天外来客撞击，这次撞击距离木星上次受撞击时间刚好整整15年。这次撞击最先被澳大利亚的一名天文爱好者安东尼·卫斯利发现，当时卫斯利发现木星上出现一个新的黑色伤疤。得知这一消息后，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0号上午6点至中午12点利用宇航局位于夏威夷莫纳克亚山山顶的红外望远镜收集相关证据，证实木星确实遭遇了撞击。照片显示撞击地点可能在木星的南极附近，并红外照片上在南极附近有一个黑色的疤，而在大气层上面则有明亮的上涌粒子，撞击形成的凹痕有整个地球那么大。据科学家研究，67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引发全球生态灾难，导致恐龙灭绝。2000年一颗小行星碎片从地球旁边擦身而过，科学家认为如果它和地球相撞， 可能毁灭地球上所有的人类。2009年3月，一颗小行星从距离地球仅7万公里的轨道穿过，地球幸运逃过一劫。
诗歌原地，十年战大法弟子，作者星宇。十年弹指似青烟，风雨苍茫暗九天，广旅红琼垂巨变，神州处处战金莲，人间大戏为谁演，滚滚洪流变中间，生死浮沉多少泪，一腔碧血化杜鹃，声声啼报长夜残，唤醒众生是救人，饮尽寒霜慈悲喜，历经坎坷至弥坚，而今埋雾渐消散，只待金鸡破晓天，回首江愁太初怨，辉煌新雨开新篇。责任重，作者青竹。师尊再三做叮咛，学法修心度众生，三件大事都精进，方能圆满正果成，撇开其中某一件，使命未完等于零，助师正法责任重，唤醒世人踏归程。听练功音乐，作者闲云孤鹤。淡云遮月掩繁星，春月微寒杨柳风，暮鼓朝回鸣绿客，晨钟唤醒麋鹿翁，天阴绕梁抛执着，天籁银耳放死声，木鱼青菊引老骥，敲断人间不了情。雨后有感，作者月涌大江。珠雨淡淡凉，唯云暗暗秋，镜中来学法，杂念毫不留，早忘纷繁事，一身自无愁，日暮相间步，真相户户收，何患道路令，心情无怨尤，归来还自私，不必向外求，已是佛光目，何必献武侯。日全食，作者卓晨。天狗吞日气嚣张，可叹神州暗无光，否极泰来天象变，走出阴翳见辉煌。修炼感悟，作者子玄。发正念，立掌净魔妖，正念冲云霄，慈悲救众志，金刚不动摇。晨练，大地沉梦乡，晨起换朝阳，练功先月响，法轮玄慈光。学法，天天入脑，句句心晓，精进提高，世事对照。诵福，心无杂念念为笑，真心实意为你好，神运天音换真纯，九贫退党把命保，在您大法是红传，常诵真言真福道。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万物皆有灵，手机夜说悄悄话，作者大法弟子龙儿口述，古鱼玉整理。万物皆有灵这句话在常人中讲，绝对被不信神的人说成是迷信，但修炼的人都知道万物皆有灵是绝对的真理，因为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都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
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我也有三次这样的亲身体悟，我把它说出来和同修们共同分享。第一次和小鸟对话，我家住房后面有一小片树林，春天来了，树林里风和日丽，柳暗花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群小鸟在树林中欢闹着，飞来飞去，自由自在，好不快活。此时我正用小录音机播放师父大莲讲法，有一只小鸟在离窗户不远的一根树枝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声音清脆，极为好听。我常听同修们讲，动物也能听懂人话，于是我试着跟他说了几句。小鸟，你想要听大法，你就转世成人来听嘛。不料那只小鸟真能口吐人言，他问，怎么转世呀？我一阵惊喜之后赶快回答，你死了后元神投人胎就可以转世为人了。小鸟说，死了那多可怕啊。我说，可怕？如果小孩用弹弓把你打死，你不也死了吗？小鸟说，那就没办法了。我发现我刚才的话不够善良，我补充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等等，小鸟说，我叫我的朋友们都来，请你也给大伙说说吧。不一会儿，一群小鸟争先恐后的飞来，停在窗后的小树上，叽叽喳喳的要我快说。我说，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群小鸟真乖，马上就高兴地喊着，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像一群顽皮的小孩，边喊边飞走了。但是人见面听到的仍然是叽叽喳喳的叫声。第二次，手机夜说悄悄话。因为我双目失明，为了让我学法方便，一位同修阿姨送我一个录制好的没有图像显示的 MP3， 感谢师父慈悲点化，我很快掌握了 MP3 的使用方法。一天晚上发完12点正念，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一个小孩的说话声。开始我还误认为是睡在隔壁的小弟说梦话呢，可仔细一听，此声音是从抽屉里传出来的。我打开抽屉，天幕中正看见手机像个小人样，摇头晃脑地说，因为你的肉眼看不见，为了安全，我不能给你保存大法的东西，请原谅。这话一连说了2遍，我才醒悟，是手机对我表示歉意呢。我说，好，谢谢你的提醒，我不会让你保存大法的东西，感谢你的关心，晚安。手机也说晚安。第三次和无花果对话，我们每周都有一天时间到一位同修阿姨家学法。同修阿姨家房前是个独门小院，小铁架子门边种有一棵无花果树，树高冠大，夏天无花果树枝叶茂盛，果实累累。学法时间又到了，因为有点事我迟了一个小时。同修阿姨把铁架子门的门栓插上了，我去推门时老推不开。此时站在一旁的无花果树急了，他说，把门栓往上抬起，往左拉。按照无花果树的说法做，门打开了。我回头对无花果树说，谢谢你，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无花果说，记住了，快去吧，他们正在读练功，为什么不长功呢？无花果说话时眼泪丝丝的，望着他这副可怜的模样，我心里也很难受。作为一个明白宇宙真理的生命，眼睁睁看着大法擦肩而过，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呢？因为天理规定，只有人身才能修炼呀。 个似乎是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可它却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实。我没有起任何欢喜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只是把它当作师父对我的鼓励和严格要求。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对我的厚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图传奇，未发的神奇得法经历，作者莲子。在中国大陆的北方，有这样一批大法弟子，他们在个人修炼与证实法和救度众生中，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奇的修炼故事，比如得法的神奇经历和得法后的身心神奇变化，在证实大法中出现的神奇故事，在救度众生中出现的神奇故事等。这些故事展现出了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中的神奇风貌，现把它整理出来以向读者。一、桂花的神奇得法经历。桂花出生的那个村子是一个小自然村，只有20几户人家。这个村子里的人与大法缘分特别大，全村60多口人就有一半人得法修炼。桂花家境贫寒，笃信佛法，他的兄弟姐妹和孩子们几乎都修炼法轮大法了，是一个修炼世家。说起桂花同修，他得法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桂花得大法前几次离家出走，遍访寺庙去寻求真法真道，但每次都是空手而回。最后一次他来到了一处庵院，住持说，你先给看3天佛殿吧。3天后住持说，你在我们这一法门修炼不了，你哪儿也别去了，回家去等着吧，将来有一个穿西服的佛会把佛法送到你的面前。桂花离开佛殿径直回家等着。过年时，村子里一个在省城读大学的方法回来了。一天，方法来到他家，把一本《正法轮》递给他。他打开书，看到了师父的法相，吐口而出，这就是我的师父啊。桂花得法后，她和丈夫成了他们那一地区弘法的骨干，整天忙着弘传大法的事，先后有200多人得法修炼。1999年 G20 邪恶的大迫害开始后，桂花一次又一次的进京证实大法，一次次的遭受着邪恶的残酷迫害，仅在北京的看守所就待了7、8处，可他那颗兼修大法的心却始终没有动。在劳教所中，他遭受了无数次的酷刑迫害。有一次，几个恶警把他带到锅楼房里，一个恶警手里拿着一把6寸长的大钉子，问他，你还练不练？他目视着恶警，坚定地说，练。恶警把握着钉子的手伸到他的面前，大声吼着，你要练，我就把你像耶稣一样钉在墙上。他没有被邪恶的气势吓倒，仍然坚定地说，练。恶警妥协了，又把他送回屋里。有一次他和我说，他看到了自己手上的万字符，我想他也许是释迦牟尼佛的受记弟子，为了得这个法修炼返回去，可能已经等了2000多年了。
法轮大法好。一、明真相重大车祸安无恙。家住辽宁省某城镇的老王，化名，在2009年5月份的一天，与生意合伙人小林，化名，到外地办事。老王开着一辆轿车，走到半路的时候，他们的车被一辆大货车猛然撞上，轿车被掀起，翻滚着落下，而车居然没有翻，轿车被撞得非常严重，车门都凹进去了，玻璃碎了，但没飞进车里。单位里和路边目睹这场车祸的人都认为轿车内的人一定完了， 即使活着也得严重受伤。老王和小林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却安然无恙，身体也没被玻璃划破。这时已围了许多人，人们都感到太惊奇了，车被撞坏这样，人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出事地点正在一家单位门前，这家单位安了摄像头，整个过程都录了进去。当时就有人说，你们俩一定是积大德了。有一位老太太还问，你俩谁信什么吧。小林这时才回过神来，他激动地说，我身上带着法轮功的护身符，是我的亲人给我的，一定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们。老王听后也异常激动，真的太神奇了，原来法轮功说的都是真的，我今天这是捡条命啊。围观的人也议论纷纷，都感到太神奇了。老王恳求这家单位领导把车祸的录像带给要下来。回到家里，老王说了事情经过，全家人非常感激法轮功。老王为庆祝大难不死，为救乡亲们，于是召集邻里大摆宴席，讲述自己车祸经过，诚心感谢法轮大法。小林虽然不是修炼人，但他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也非常支持亲人修炼。小林也对大家讲了法轮功的美好，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退出党团队才能保命的道理。大家抢着传看车祸录像，乡亲们明白了，不再相信共产党的谎言。直至截稿，一个月的时间，就有600多人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此事在当地成为一段佳话。二，老太太种庄稼的秘诀。湖北麻城市白果镇某村有一位老太太，明白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也相信善恶有报。大法弟子送给他的护身符天天带在身上，虽然是70多岁的老人了，依然身康体健。他常常说是沾了大法的光。就说在家种田吧，别人种的中稻容易发虫害，农药也打得多，可是收成还不如意。但是老太太家的中稻就虫害少，年年收成好。她的秘诀是每年都沿着田埂走一圈，边走边对着稻谷念法轮大法好。有一次老太太上山砍柴，不料遇上了山火，那火借风势急速地从前面、后面、右面包抄过来，而左边是2米多高的田埂，田埂下是稻田，她一时找不到出路，情况很是危急。她马上想起念法轮大法好，然后两眼一闭，纵身跳下了高高的田埂。她半天才回过神来，眼睛睁开时已经是稳稳地站在稻田里，平安无事。他一下子热泪盈眶，心中说不出对大法师尊有多么感激。三，绝非偶然。段甲和段乙都是70来岁的老人，同住在湖南郴州安仁县安平镇的一个村庄里。段甲又高又大，身体很健康，段乙腿脚有毛病，长期走路不方便。一天，段甲挎着篮子去赶集，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一个矫健的身影迅速地在他篮子里放了一本退党问答的资料，他当时并没有察觉。赶集回来的路上，段甲看见很多人在村边小卖部歇息，也就放下篮子休息一会儿，这才发现篮子里的资料。他拿起资料说，啊，这是法轮功的东西，对共产党不买，撕掉。刚撕了一点点，人群中段乙走上前抢了过来，说，你不要撕，你不看我看。段乙回家看完了这张险些被撕毁的法轮功资料后，明白了真相，世界上很多事真奇妙，不说不知道。段乙腿脚病不知不觉完全好了，走路也方便了，他心中大喜，法轮功真神啊。才过2天，段甲站在别人屋前的晒谷场上聊天，突然摔倒，把胳膊摔坏了，一动都不能动，过一个月才医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